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独家内幕爆伊朗勇核武只需要三日，美以果断出手，伊朗或者突袭加州。中伊秘密军机被美国炸毁，美军转地弹炸平圣城，16000名兵力被团队全部歼灭。南韩导弹中东封神，日本首次导弹瞄准中国。刘美妍巴黎时装 LV 首场表演，巨头争相代言。请关注新闻内容。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今日3月11日，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对伊朗发动致命攻击的机密被披露出来？每日邮报报道了一则消息，引发巨大的关注。伊朗在美国发动军事攻击之前，可能只是差短短三日就能够从北韩获得一枚完整的核武器。美国官员说，伊朗只需要向北韩进行一笔快速的资金转账，就马上可以直接拿到核武。正是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关键核设施发动了联合打击行动。川普在今日3月11日在接受 XO 的5分钟采访的时候，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他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很快结束，因为实际上已经没什么攻击目标了，只是剩下一些零星的东西而已。只要我想让战争结束，它随时都可以结束。川普随后对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说美国保留了某些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摧毁的目标，到时候伊朗将永远没办法重建国家。他说现在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他们的领导层被消灭，而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12日亦都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无时间限制地持续下去，直至到所有作战目标达成并开始彻底赢得这一场战役。根据美以官员透露，目前的军事规模仍然预期至少还要进行大约2个星期的空袭行动，而川普本人亦都没有在采访中给出战争结束的具体时间。在同时间，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向伊朗人民发出极其严重的讯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和核心圈子已经带着他们家人开始逃亡，德克兰政权正在瓦解，未来几日或者是将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向伊朗人民呼吁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为自由而战的历史性战争，这个是你们一生难得的机会，可以推翻阿亚图拉政权，赢得属于你们的自由。在未来的几日，我们和美国一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攻击德克兰的暴君，我们将为你们创造条件，你们必须行动起来，做好准备，令到你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有情报显示，一些伊朗高层领导人已经离开伊朗，目前居住在巴基斯坦陆军阿伯塔巴德军营，并从那里下达战争的指令。阿伯塔巴德军营曾经是本拉登藏身的地方。在今日3月11日，伊朗政权发出更大的威胁，革命卫队发出最新的声明中表示，已经发动了第39轮的袭击，早上就对邻国阿曼再次发动了袭击。阿曼的萨拉勒港的石油设施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而在伊朗最大的银行塞帕银行的主要数据中心遭到袭击之后，在伊朗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发言人在今日威胁要炸中东的所有银行。他说，所有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系的波斯湾地区经济中心和银行都已经成为伊朗攻击的合法的军事目标。被炸的塞帕银行是负责向所有伊朗政权部队支付薪水的，而没了钱，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就要回家了。伊朗的发言人威胁平民远离任何银行至少1公里， 亦都就是说所有的购物中心、公寓楼、学校、医院，只要他们位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或者是杜拜霍威特街头数百间的国际银行分支机构的步行范围内，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而汇丰银行已经宣布关闭他们在卡塔尔的所有分行，高盛、花旗集团和渣打银行都已经通知员工避免前往杜拜办公室。不单止是这样，伊朗还发表了一份打击的名单，谁在名单上呢？谷歌、微软、辉达、IBM、甲骨文，还有 Palantir， 目标是哪里？以色列、杜拜、阿布扎比，这些地方的办公室和数据中心全部被点名，这个不是威胁。伊朗官方媒体直接发表的标题是伊朗的新目标。显然伊朗是发动超限战，打击目标是美国大科技公司。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警告加州各执法部门，伊朗可能会突然使用无人机对加州发动报复性袭击。警报说，联邦调查局最近获得有关可能发生突袭的信息，伊朗可能利用离美国本土海岸附近的一艘不明船只发动无人机行动。目前袭击的目标还未指明，但是预计位于加州。洛杉矶联邦调查局发言人拒绝回应。今日加州的油价上升了超过 6%， 而美以这边也有大动作，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在今日3月11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第三阶段已经开始，无人机开始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基地，检查站和车辆正受到攻击。到目前为止，有16000名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部队人员被击毙。以军还炸毁了伊朗最大的伊斯法罕大型无人机制造工厂。伊斯法罕是伊朗军工产业和无人机生产的最重要的中心，因此炸毁这里可能会扰乱伊朗的部分无人机供应链。而伊朗的总装部副部长亦都被击毙。德克兰东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伊玛目侯塞恩军官学校遭到攻击。而更重磅的是，伊朗的父母亦都就是圣城发生大规模的飞核爆炸。父母是伊朗的宗教中心，美军可能用了30000磅的炸弹之母钻地弹炸毁了圣城的地下设施。根据报道，这一次击中了地下导弹储备设施。目前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伊朗战争，证据显示中共秘密向伊朗提供了50亿美元的武器。而日前伊朗空军只是剩低的空中加油机，亦都是全球唯一的波音 KC-747 加油机，疑似从中国运送军事补给的时候，在德克兰国际机场遭到美军锁定炸毁。在今日1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对中方是否同美国沟通回避作答。各位观众，你觉得伊朗是否真的敢用无人机袭击加州呢？抑或是就是讲呢？抑或是真的会这样做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中医成日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一套功能慢慢地被淤塞，被遮蔽住。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一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而且成日都很累，没有精神。这个其实是你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是唤醒这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除了多余的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找到顺畅，再配搭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了满满的动力。经络通了，气足了，身体就能够重启自我修复，数据指标自然更加容易回归平衡。这套组合主打是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无负担，用起来更加安心。记住，血气流通了，自我疗愈功能才能够醒。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你从正确的通补和保养开始。 现在就立即上健康520购买吧，补气18味买3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号在首相官邸接见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讲到这个月访美计划的时候，高市表示相当期待，希望成为再次彰显屹立不倒的日美同盟的机会。与此同时，中日之间又有一场潜在的战争可能爆发，高市早苗预计在3月19号访美，与川普举行日美领袖会谈。共同社报道，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10号向高市表示，在首相和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同盟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牢固。在同时间，日本还做了一件80年来不敢做的事，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将在3月31号之前在九州部署射程大约1000公里的12型远程导弹，这样将会令到日本首次具备可以直接打到中国境内目标的能力，甚至都涵盖北韩，而这个亦都是二战之后的第一次。日本12型导弹是由30重工生产，原定是2027年部署的，但是目前因为地缘环境变化，所以提前执行。这个系统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计划会进一步提高到1500公里。导弹采用隐身的外形，并且具备高机动性，减低被拦截的几率。日本政府表示，这个是为了提升日本的反击能力，应对中共和北韩的军事扩张。导弹从日本九州发射，攻击范围可以覆盖浙江、江苏、山东沿海以及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甚至到包括俄罗斯的部分地段。日本还计划将导弹部署到本州岛和北海道，并会研发舰载以及机载版本，建立海陆空立体长程打击网。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公开表示，一旦判断认定敌方准备发动攻击，日本将可以先发制人。目前东京的防卫预算亦都创了历史新高，达到90000亿日元，其中10000亿专门用来发展远程的打击能力。日本还购买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而北京亦都对日本发出强烈警告，警告日本如果在本土部署远程导弹，中国将会对东京发动毁灭性的打击。而外界认为，中共亦都同时是对在日本驻扎的美军发出威胁。从3月9号开始，美国和南韩携手举行为期11日的年度自由护盾26的演习，提高联合备战的水准。有迹象显示，其中包括一项名为战士护盾的实地训练计划。韩联社说，大约有18000名的南韩士兵参加，有几千名美军参与其中。而美国的第七航空军和南韩的空军组成联合作战司令部，协调空中的力量，同时会实行实弹和模拟训练，还有以阻吓为重点的行动，帮助提升整个朝鲜半岛的作战准备水平。另外，目前部分驻韩国的美军可能已经调去中东作战。南韩总统李在明亦都注意到美军的异动，他表示这样不会削弱南韩对北韩的威胁战略。而这次在伊朗对中东的多轮袭击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南韩导弹系列天宫2在中东一战封神，这一款导弹拦截成功率高达 96%， 沙地、伊拉克纷纷要求加急交付订单，南韩军工股价狂升近 50%， 这样显示南韩已经正式跻身全球高端军工强国的行列。美国的花式溜冰女王刘美燕在昨日3月10号正式在巴黎时装周完成她的 LV 首场的时装表演，在米兰冬季奥运会夺得两枚金牌之后，刘美燕已经获得三星、 LV 和 Nike 等多家国际名牌巨头的广告代言。刘美燕在昨日亮相巴黎时装周，出席 Louis Vuitton 2026年秋冬季的系列 show，他一身 LV 2026年秋季丹宁套装登场，再配上2026年春季主打的标志性压花绅士手袋，整个人笑容灿烂，青春感爆棚，气质靓得来又大方。宽松的牛仔外套随意地打开，露出入面的白色 T 恤， 手上面拿着个压花手袋，低调又非常抢眼。他的招牌金棕色渐变条纹刘海在罗浮宫的金光之下闪闪生辉，甜美又带啲酷，魅力满分。整体造型被形容为是向 Pharrell Williams 的男装设计预言致敬，既有型又带啲帅气，风格鲜明。夺金之后，刘美妍的名气大涨，她的 Instagram 粉丝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从33万飙升到759万以上，增幅超过23倍，远超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目前的454万8千名粉丝的量。根据多家时尚商业媒体分析说，刘美妍凭藉着冬季奥运会的两枚金牌同步涨至700多万的 IG 粉丝量，她和 LV 的重量级合作年度合同金额预计在150万到300万美元之间。而目前公开和她合作的商业巨头包括三星、吉列和 Nike 等。刘美妍是美国花式溜冰史上首位金牌大满贯的女单选手，在获得2026年米兰冬季奥运会的个人和团体金牌之后，刘美妍3月8日宣布她将会退出这个月底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花式溜冰的锦标赛。她在 Instagram 上写话，回来之后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我要花些时间来处理那些事。业界分析说，她全身投入巴黎时装周的商业活动，意味着世界各大品牌正争相地压住她罕见的号召力，而粉丝亦都是赞口不绝，很多人非常喜欢她爽朗的个性，亦都喜欢她的纯真自然，更加看好她能够获得业界的青睐。今日伊朗再次袭击了阿曼的最大炼油厂，国际油价微涨。日本今日释放出战略储备石油，美国全力开动处理委内瑞拉的重油，沙地和阿联酋亦都满载石油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各自有一个备选的路线，只是效率和经济效益赶不上之前的，不过至少有一条相对安全和替代的选择。在同时间，日前川普总统宣布了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协议，将会在德州布朗斯维尔港建设一座炼油厂。川普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能源投资，这项项目将在今年的第二季度破土动工，并签署一份为期20年的具约束力的收购协议。炼油厂将加工美国的页岩原油，为德州南部创造数千个就业的岗位，并有望成为世界上最清洁的炼油厂。主要投资方是印度的信实工业公司，它是这项项目的主要外国合作伙伴，也就是说印度信实工业公司在美国一家炼油厂投资，目的是巩固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川普在真相社群上感谢信实公司，说它是我们在印度的合作伙伴，也是印度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并感谢它的巨额投资。川普需要炼油厂，因为伊朗战争已经证明50年来美国没有建设新的炼油厂，导致美国没办法不依赖外国炼油能力来生产本土页岩油的产品。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不单止切断了石油运输，还切断了为美国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和石化产品提供原料的成品油供应链。因此建设国内炼油能力是对精算战争的结构性回应，如果只是靠保险表格就能够封锁咽喉要道，这样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避开被封锁。而印度信实公司需要这一笔交易，因为信实集团的贾姆纳格尔炼油厂加工的墨西哥湾原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霍尔木兹海峡满布了水雷，没有保险，而且由31个独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部门负责守卫。而川普今日采访的时候证实，美军到目前为止已经击沉了伊朗28艘布雷船。多谢你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住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惊爆，美以联军击毙十几名中共军事顾问。以色列总理说，未来几日创造条件令伊朗人民获自由。伊朗新领袖移藏30亿海外资产。乌军南部反攻凑巧，收复失地创两年新高。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美以联军轰炸伊朗进入第11日，军事行动已从初期的斩首领导层转向系统性攻击伊朗残余的导弹能力。战局形势亦发生明显变化。以色列和美国指出，伊朗正成为哈马斯一样的政权，而这个只能坚定美以的攻击决心。与此同时，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先生最近在节目中爆料，他说中共在美以这一轮空袭中损失惨重，有十几名军事顾问和伊朗高层一起被歼灭，而且还不够胆对外透露。先来关注伊朗最新局势。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罕见向伊朗当局开炮，他说那些穆拉们指的是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已经走投无路了，四处逃离，他们好像极端分子一样懦弱，在学校和医院发射导弹，蓄意袭击无辜平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正在被系统性削弱和摧毁。克格塞斯直言不会因为这样放松对伊朗的攻击，他说今日我们将再次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最猛烈的空袭，出动最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和空袭次数，情报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准到位。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亦多次在联合国会议中严厉指责伊朗故意将军事资产置于平民区这种人肉盾牌策略，并直言这个是哈马斯在加沙的做法。另外，美国和以色列这次严厉攻击伊朗，亦令伊朗的金主中共真正体验到了做懦夫的感觉。根据台湾国防部每日公布的中共解放军台海周边动态数据，从2月27号，亦就是美以轰炸伊朗的前一日，最后一次侦察到共机活动后，到3月11号为止，已连续12日没有侦察到任何共机绕台迹象。这个创下台湾国防部自2022年开始每日公布数据以来最长的真空期纪录。期间虽然共舰持续活动，每日约4至8艘，但空域异常平静。另据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10号的节目中披露，他转展得到北京一个军方人士传出的消息，说在最近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最少有10名以上中共军事专家在袭击中丧生。胡力任指出，由于中共之前将很多武器或防御系统都卖了给伊朗，尤其是防御系统都需要定期更新和维修，所以中共长期在伊朗有军事技术专家驻扎在那里工作。不过目前中共就事件守口如瓶，死都不肯讲。胡力任表示，在美以联军第一轮大规模空袭中，中共专家伤亡最严重，因为当时中共没有预料到局势会突然升级为全面攻击行动，军事技术人员仍在驻地工作。在第一轮攻击之后，中共紧急将部分人员撤离，其中还有人受伤，但具体情况一直没有对外披露。胡力任还透露另一个消息，他说随着空袭不断扩大，一些伊朗政府和官方官员曾试图进入中共驻伊朗大使馆寻求庇护，但中共已经明确拒绝接收这些伊朗官员，不愿意给他们进入使馆避难。胡力任分析，中共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不帮手，这个很可能跟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有关。中共已经成惊弓之鸟，显然他不愿意令27年前的情况再次发生。 另外，胡力任在这一期节目中还罕见透露了他从消息渠道了解到的习近平身体情况。他说，习近平晚上现在基本睡不着，每日都要吸大量氧气。他年纪大了，本身身体又有不少问题，而且精神方面的症状也已经比较明显。胡力任说，现在也没办法，习近平只能够硬撑，尤其这几日两会期间必须撑住。为了维持状态，习近平除了日日吸氧，每日还有一大队医疗人员陪着他，看实他的身体情况。对他来说，现在是绝对不能够倒的，一旦他倒了，整个家族就没了。关于习近平的真实身体情况，中共一直视为国家机密，外界很难得知。观众朋友，你认为是否因为中共有军事专家驻扎在伊朗，所以王毅就公开呼吁停止军事行动？如果你认为是的，请留言一，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阵，先来关心一下健康。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本来就是一套很强大的自我修复系统。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生活压力大，这套功能有时会慢慢变得不太顺畅。当身体内循环不好，代谢负担增加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的机器就可能出现失衡的情况。很多朋友会发现三高指标很难降低，而且经常觉得疲倦，精神不足，这个往往跟身体调节能力下降有关。因为这样，日常保养的关键就是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循环和调节功能。三高代谢宝配合宝气十八味，主打天然草本配方，协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和活力。当循环更畅顺，血气运行更好，身体就能够更有效地维持平衡状态。这套组合着重日常调理，而不是单纯减低数值，用起来更安心。记住，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适当保养，才能令身体保持最佳状态。爱护你的健康，从每日的保养开始。现在即可登入健康520选购，宝气十八味三瓶组合装还有优惠添。美国和以色列加大力度攻击伊朗现政权的同时，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未来几日将创造条件令伊朗人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大纪元报道，内塔尼亚胡10号在 X 平台向伊朗人民呼吁，他说，致伊朗人民，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争取自由的历史性战争，这个是你推翻阿瓦图拉政权获得自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正在跟美国一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攻击德克兰的暴君。内塔尼亚胡指出，哈梅内伊已经不在世了，我们知道你们亦不想看到他被另一个暴君所取代，因为这样你们必须加入行动。我们正在为你创造行动的条件，我们已经攻击了无数政权目标，消灭了几千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暴徒，并摧毁了几百个导弹发射器。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专注于攻击伊朗政权目标，并尽最大努力不伤害伊朗人民。我们是你们的盟友，你们最好的盟友，我们完全尊重你们的主权、文化和传统。你们曾请求帮助，而帮助已经来到了。内塔尼亚胡仲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攻击那些几十年来恐吓你们的暴君。阿瓦图拉及他的爪牙正在四散逃走，但这些懦夫已经无处可藏。在未来几日里面，我们将为你们创造条件，令你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文中最后，内塔尼亚胡呼吁伊朗人民，时机成熟时，我们会将接力棒交给你，而那个时机很快就会来到，准备好把握机遇。另外，10号，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家卫生控制中心听取卫生官员汇报时，亦讲到了伊朗局势。他说，毫无疑问，通过目前采取的行动，我们正在打断伊朗暴政的骨头，而且接下来还会有更多行动。 近日多间媒体披露，刚刚上位的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被指在欧洲和中东拥有规模庞大的海外资产，总额可能高达30亿美元，引发外界关注。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穆杰塔巴是在经历伊朗内部权力斗争之后接任的最高领袖。报道同时披露，他可能通过代理人控制着一张遍布海外的资产网络，这些资产大部分都没有登记在他本人名下。调查说，在伦敦市中心的黄金地段，穆杰塔巴名下或通过代理人持有多处高级物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豪华复式公寓，从窗口甚至可以看到以色列驻英大使馆。由于英国安全部门最近逮捕过几名涉嫌策划袭击以色列使馆的伊朗特工，这处物业的位置亦引发安全方面的讨论。报道还指出，这个资产网络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商人阿里安萨里。调查显示，他通过在加勒比海尼韦斯岛和英国属地曼岛注册的离岸公司，在欧洲各地购买房地产和酒店资产，操作方式非常隐蔽。除了伦敦物业之外，这些资产还分布在欧洲多个国家，例如德国法兰克福的两间希尔顿酒店、西班牙的度假酒店、奥地利的滑雪度假胜地，以及瑞士的银行户口等。只是欧洲部分资产的价值就达到4亿欧元。有知情人士表示，在伊朗国内经济持续困难的情况下，这些与政权有关的海外资产可能通过宗教捐献等名义进行利益输送。分析认为，这些隐藏在海外的财富不单只可能帮助新领导人在体制内稳固权力，亦可能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活动提供资金来源。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发动的反攻行动取得战果，在过去6个星期内已经在南部战线收复超过400平方公里土地，这个是自2024年收复库尔斯克以来最大的单月成果。据基辅独立报10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科马连科少将向媒体表示，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和机械化旅已收复超过400平方公里领土，第涅伯罗已几乎全境光复，只剩下少数小型定居点尚待清剿。泽连斯基星期二通过 WhatsApp 向媒体表示，莫斯科仍意图在苏梅及哈尔科夫地区建立缓冲区，但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各处将它阻截。他说，苏梅地区目前不存在风险。乌军第37海军陆战旅新闻官博布科夫透露说，自2025年底以来，他所在的顿涅茨克州和第涅伯州交界地段的前线基本稳定，俄方未能取得任何推进。西尔斯基总司令表示，即使俄罗斯拥有近3:1的兵力优势，仍要推迟原定行动，加固薄弱环节，并从其他方向调兵补防。乌克兰已经在多条战线上夺取作战主动权。不过，芬兰军事分析机构黑鸟集团分析师卡斯特克尔米表示，第涅伯州并不是俄罗斯宣称的非法吞并地区之列，政治意义相对有限。俄罗斯未来或将攻势重心转向顿涅茨克州。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霍尔木兹危机，1100艘船失控，美军炸16艘布雷船，消防门阻追兵，伊朗女足出走过程曝光，王毅两会谈台海遭强硬反击，
北京异常军事收缩，北京罕见披露体制内有人机密换庇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中东战火依然燃烧，3月10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进入第11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10号将是美伊战争中空袭最猛烈的一日。伊朗现在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从核心领袖到地方省份，整个政权架构就好像骨牌一块块地倒下来。根据彭博社报道，最新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出现了至少12个船群，部分规模超过200艘船只。这些船群在荧幕上排列出奇怪的形状，例如在阿布扎比内陆出现圆形船阵，努威斯外海则出现倒转的 Z 字形排列。更奇怪的是，船只汇报的航速出现了超现实数据。以游轮阿斯普鲁达号为例，它的航速竟然高达 102.2 节，约时速190公里。而这类游轮正常的最高时速只有16节，约30公里。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表示，自动干扰自冲突初期就已经出现，到现在已经影响波斯湾超过110艘船只。伊朗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来攻击经过的船只。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3月10号表示，美军当日在这个海峡附近摧毁了16艘伊朗布雷船，并附上相关影片。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绝对不容许极端分子挟持这一重要海峡。另据 ABC 新闻报道，日前美国政府向执法机构发出警报，说情报部门接获的一段疑似来自伊朗的加密通讯，可能是向海外潜伏特工发出的行动指令，内容经过加密，可能是发送给掌握密事的秘密接收者，用于在不依赖互联网或手机网络的情况下向潜伏资产传递指令。即使目前尚无法确认通讯内容，但联邦机构已要求执法部门加强对异常无线电信号的监测。如果这一情报得到证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动用部署在西方国家的潜伏网络进行攻击行动。另外，川普总统披露美军手上掌握了一份针对伊朗的毁灭性攻击目标清单，并有能力在一日之内将它全部摧毁。与此同时，一名安全研究人士透露，中共正在通过一些隐蔽渠道密切关注战场情况，重点研究美军和以色列的作战方式，同时收集美军作战数据。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贴文被热传，他说自己被困在战火纷飞的中东，想回国，但中共大使馆帮不到他。后来他冒充自己是美国人，寻求美国大使馆帮助，结果成功买到机票回国。这名中国留学生的经历引发热烈讨论，很多华人网友表示，关键时刻还是美国有力。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阵，先来关心下健康。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本来就是一套很强大的自我修复系统，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生活压力大，这套功能有时会慢慢变得不太顺畅。当身体内循环不好，代谢负担增加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的机器就可能出现失衡的情况。很多朋友会发现三高指标很难降低，而且经常觉得疲倦，精神不足，这个往往和身体调节能力下降有关。因为这样，日常保养的关键就是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循环和调节功能。三高代谢宝配合宝气18味，主打天然草本配方，协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和活力。当循环更畅顺，血气运行更好，身体就能够更有效地维持平衡状态。这套组合着重日常调理，而不是单纯减低数值，用起来更安心。 记住，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适当保养，才能令身体保持最佳状态。爱护你的健康，从每日的保养开始。现在即可登入健康520选购，宝气十八味三瓶组合装还有优惠添。伊朗女足海外惊险逃生细节披露之后，震动海外舆论。与此同时，与中共人权有关的多条消息亦在网上传播。据多个社交媒体和媒体渠道披露，日前五名伊朗女足球员在海外比赛期间突然离开伊朗官方监管。消息说，他们在下榻的酒店内趁监管松懈的时候，沿着消防楼梯快速撤离。当时随行的教练、翻译以及伊朗方面人员试图冲落去消防楼梯拦截他们，没想到逃生门被堵塞住，结果伊朗的追兵尴尬地被挡住在门后面，就这样看着球员走掉了。在10号，有中国体育媒体消息说，在澳洲支持者的拦截协助下，至少8名女足姑娘脱离了球队，顺利地留在澳洲，但最终的人数仍难以核实。这一事件被不少评论者形容为体育场上的政治逃生，同时媒体亦透露说，伊朗当局仍在度对球员家属施加压力，部分球员家属甚至公开在社交媒体发声，叫个女不要回来，留在澳洲。就事件，英国知名作家 J.K. 罗琳公开发声，呼吁国际社会保护这些球员，并强调他们只是希望自由生活和踢球的年轻女性。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亦在社交平台上提及这件事，还指出川普曾要求澳洲为伊朗女足球员提供庇护。他说，感谢澳洲的朋友批准他们的庇护请求，我希望伊朗早日迎接新的领导人，年轻女性亦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己的人生。而在另一方面，一张与华裔民权相关的相片引发了外界关注。花式溜冰冬奥冠军刘美贤的父亲刘俊被拍到出现在六四纪念馆。 X 贴文说，他曾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现在仍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这个同时，代表中共夺金的滑雪选手谷爱凌和她的妈妈谷燕在三藩市参加中国马年新年花车游行，穿着红裙高调挥手庆祝。贴文强调刘俊作为单亲父亲、律师，免费为中共跨国镇压受害者打官司。反观谷爱凌母女在中国新年活动中花枝招展。X 网友回复多数赞扬刘家，爱美国亦爱中国，批谷家精致利己。部分评论者认为，谷爱凌已经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一个符号，参与大型华人活动的时候，不单止支持中共政府的形象工程，还获得高额中共品牌代言，引人质疑。网络相片显示，刘美贤在夺金之后获得名牌 LV 的广告合约，改善了家人的生活。在最新的巴黎时装周 show 上，刘美贤活力四射，举动自然。网友留言阳光干净，赢谷爱凌十条街，认为她是真实努力换来商业认可，而非亲中共的政治投机。还有 X 网友讽刺说，谷爱凌冬奥之后继续做美国人，染金发，公开自己单身，登上洛杉矶高质交友 App， 坐标三藩市。贴文亦提及佢同母亲谷燕在晚会睇马斯克时星星眼，暗示母女计算资本同国籍的精明，不忘在中国赚钱，利字当头。点解仲有人捧场嘅？佢帮美国立咗咩功呢？亦有人谴责话，谷爱凌冇几耐先至喊住话屋企嘅长辈离世，结果佢哋好快就忙于营业，唔难过啦。咁嘅表演真系海外中国人嘅耻辱。最后一则消息则针对咗国际社会对待中共跨国镇压嘅强力反击。网友揭露话，意大利近期驱逐八名中共特工，理由系佢哋长期喺社交媒体骚扰，威胁意见人士，试图迫使目标回国。 随着中共黑客攻击意大利警务系统丑闻曝光，意大利全面停止和中方警务合作，意大利驱逐特工的举动更显示民主国家正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反击。网友贴文说，民主领土不容霸凌，并讽刺说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这个不单只是对我们的保护，亦是在这里捍卫民主社会的法治原则。近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重申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针对王毅的言论，陆委会严正驳斥指出，中共再次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文件及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中共近年来在国际间发动法律战，企图消灭中华民国，完全是自欺欺人。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反击说，各种扭曲和忽视台湾主权地位的讲法都不会改变这个状况。报道强调，在美伊开战之后，台湾海峡出现了极不寻常的迹象，中共军队部署收缩而非扩张，而常之处在于中共并没有趁美军主力东调时对台发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或挑衅，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军事收缩或防御性姿态。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反映出北京对美军展现出的极速摧毁能力感到震惊，中共军方可能正在紧急重新评估它本身的导弹防御和指挥链安全性，以防美军在解决伊朗后腾出手来。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对中共和台湾具有多层次战略含义。就事件，台湾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美国能在中东快速整合盟友并进行精准攻击，显示它全球军事投射和联盟合作能力仍然强大，这个对中共形成一定威胁，警示中共若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美国和盟友的联合介入。伊朗长期透过代理武装和不对称战斗能力对抗对手，某种程度亦类似中共透过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施压。台海未来冲突可能不单只是正规战，亦可能包括网络战、封锁和代理冲突。中东局势升温亦令中共关注，美国若同时面对欧洲、印太和中东多战场压力，可能影响它在印太的军事资源配备。因为这样，这次亦不仅展现美国军事实力和联盟威胁仍然存在，亦再次提醒台海安全与全球战略格局息息相关。近日，中国大陆一名身处重要岗位的男子主动联系境外机构，想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中共敏感资料。专家指出，这个显示出美国公开发表招募中共军人和体制内人员的影片产生了巨大影响，体制内部的不安情绪升温，官员想退路，民众想出路。中共官方媒体喉舌罕见报道，李某在中国一间休养单位工作，主要负责退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他平时能够接触到很多退休前从事泄密工作的老干部，因为这样掌握一定程度的敏感资料。李某在任职期间经常翻墙浏览境外网站，而且在私下场合传播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内容。为了离开共产中国，李某想将自己已经掌握的机密敏感资料以换取美国方面的接纳和庇护，他在出境时不幸被捕。分析人士指出，这宗事件说明美国近期公开发表招募中共军人和体制内官员的宣传影片起了作用。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表示，美国中情局的策动反间影片确实是对症下药，击中要害。极权统治的暴虐和大话横行之下，不单止老百姓对当局很不满，体制内的人亦很谷气，所以表达怨言
翻墙了解海外真实信息就是很自然的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如果形成各种不同的这种泄密渠道，不单止很难防范，那个时候亦恐怕会产生效法的作用，当然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泄密事件。这个当然是冰山一角，受到中央情报局影片的浏览人数非常多，亦证明其实很多中国大陆人民想离开中国，那就移民啦。如果没办法移民，那就想办法创造价值帮自己移民。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近年持续的军中大清洗和目前政治环境下，中共风声鹤唳，体制内的人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民众都在度想出路，这种泄密要投奔自由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令当局防不胜防。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你看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虽然特朗普说伊朗战争很快完，但是特朗普今日3月11号又说，我们在伊朗的工作还未做完，今晚我们会重手打了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全体伊朗人民发出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资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和他核心圈子已经开始走路，德克兰政权现在瓦解，未来几日可能会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塑造国家未来。另一方面，3月10号伊朗已经开始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水道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在 True Social 发文回应，我们希望这些水雷即刻被清除，如果伊朗未能即时清除，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后果。同一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毁多艘伊朗海军舰艇，其中包括16艘伊朗布雷舰。特朗普今日表示相信霍尔木兹海峡会安全无虞。另外有最新消息指，伊朗大阿亚图拉阿卜杜拉贾亚迪阿莫利在美国空袭中被击毙，他之前曾经发布过圣战法特瓦，宣布要留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血是强制性的。3月11号当日，以色列空袭伊斯法罕，打击了防空基地和航空基础设施。以色列军方就表示3月11号已经对德克兰的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经 CNN 核实定位的影片显示，德克兰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附近发生多次爆炸。来自德克兰的目击者报告指出，伊朗首都发生了多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时警告伊朗码头工人等人要避开伊朗海军舰艇和军事装备。另外，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已经准备好全面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不过以色列现在正悄悄计划在索马里兰红海口建立一个潜在军事基地，这个可能令他有能力直接打击也门的胡塞叛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在3月11号表示，美军已经彻底摧毁最后一艘苏莱曼尼级军舰，代表这一级军舰完全退出战场。他说，美军几乎每个钟头都会由不同方向发动打击行动，难以预测，灵活又具决定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伊朗领导人曾经匿藏在地道入面，就好像哈马斯领导层一样，还继续向以色列籍地区的平民下令开火。他说，以色列打击的是极端武装分子，而不是平民，希望可以激励伊朗人民推翻政权，但最终选择权都在伊朗人民手上。另外，伊朗政权高层出现内控议员哈米德雷萨耶表示，有关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会接任下一任最高领袖的传闻完全是无稽之谈。加拿大被认为偏向庇护伊朗革命卫队、石黑教和哈马斯极端分子。随着美国对伊朗展开毁灭性打击，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部长马克米勒宣布对超过200名伊朗官员实施制裁，并且取消230几个和伊朗政权有关的签证，并强调会尽快驱逐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另一方面，根据加拿大 CBC 新闻报道，加拿大军方已经限制美军获取加勒比行动期间搜集到的毒品船情报。 而且仲附带唔可以同南方矛头行动任何单位共享嘅限制条款，显示出事态正急速恶化。中国外长王毅近日连续打电话俾波斯湾国家同以色列外长共同讨论局势，但系到而家都未同美国方面接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一一日对于中方有冇同美国沟通就回避作答，只系话中方同包括冲突当事方喺内拢有关各方都保持住沟通同对话。视频人吴鸿森评论话：，其实如果将川普第二次执政以嚟一连串动作连埋一齐噶，就会发现一个好清晰嘅战略逻辑，打伊朗本质上其实就系针对中国。今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离开白宫去俄亥俄州之前回应记者提问，讲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行动。早一日他还在真相社交媒体平台发过文，要求伊朗清除该海峡的水雷，并且说美国已经在几个钟头内彻底摧毁了伊朗十艘失效的布雷船，之后还会摧毁更多。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特朗普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各大石油公司应该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但若果伊朗仍然未投降，会不会被美军撤出伊朗？特朗普未有正面回应。
我不打算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要重的打击，而且我们的行动还未完全结束。
当时是《望之心》记者海迪，美国白宫报道。
巴拿马政府日前宣布接管香港长江合计实业旗下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经营的两个码头。根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中国航运物流巨头中远海运已经暂停了在巴拿马运河入口巴尔博亚港的业务。路透社引述巴拿马当地报纸《新闻报》报道，在一份中远海运给客户的通知入面，该公司表示空货柜必须要还回去位于科隆省的码头。中远海运来讲明暂停业务的原因，亦都没有讲清楚这个措施是暂时定是永久。中远海运在全球设有超过1600间分支机构，全球航线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个港口，全球投资的58个码头。去年长河集团打算对外出售全球43个港口，不过中国政府提出要中远海运的巴拿马港以中来到控股权，否则不排除会阻止交易通过，令到交易陷入僵局。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上个月23号宣布，位于巴拿马运河太平洋端的巴尔巴亚港和大西洋端的克里斯托巴港管理和营运会交给国家海事管理局。长河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经营这两个港口已经超过20年，不过巴拿马最高法院在1月判了这些港口合约违规，要临时管理。马士基旗下的 APM 码头公司会暂时营运巴尔伯亚港，而地中海航运旗下的码头投资公司就会营运克里斯托巴港，最长18个月。另外，中国交通运输部日前公告，分别就国际航运经营行为约谈的马士基集团和地中海航运公司有关负责人，但是他提供相关约谈内容。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